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为限制中共购买并制造用于军事用途高端晶片的能力，美国展开了最新行动。今日彭博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在考虑采用最为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阻止任何企业继续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据称，这些措施将适用于日本的东京电子和荷兰的阿斯麦等知名企业。报道说，美国正在研究是否要动用一项名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措施。该规则是在1959年制定的，目的是控制美国的技术贸易。根据该规则，如果某种产品是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哪怕只是使用了一些，相关国家的政府就必须对这种产品采取严格控制，美国政府就有权阻止这种产品的销售。这一规则亦适用于在外国制造的产品。报道称，美国向日本和荷兰的官员解释了这个规则的基本意思。这些国家如果不严格控制对华出口，这样美国政府最终将会动用这一规则。这个礼拜二到礼拜三，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峰会在意大利举办，涉及多个议题。峰会强调自由、公平而且基于规则和市场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各国部长表示，将在必要时使用贸易工具来对抗扭曲市场的做法，与往届峰会公布相比，措辞更加强硬。礼拜三，注册峰会发表了长达六页的公布。在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公布表示将继续应对非市场性的政策和做法，对抗非市场政策造成产能过剩而带来的危害和导致的其他市场扭曲。虽然没有点名中共，但最近关于产能过剩的讨论重点都在中国出口产品上。公布社话，G7将致力于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贸易工具，并适时开发新工具，以识别、应对和打击这些做法。在国家工业补贴方面，公布表示将继续共同努力解决普遍存在的不透明的有害的工业补贴，以及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做法。礼拜三，欧盟第二最高法院驳回了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的上诉。字节跳动在该上诉中要求欧盟撤销对该公司守门人的认定。去年9月，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市场监管法指定字节跳动公司为守门人企业。根据该法，被认定为守门人的企业必须遵循一系列规范和禁止事项，以保障行业公平竞争，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去年11月，字节跳动提出诉讼，要求撤销被认定为守门人的决定。欧盟普通法院决定根据快速程序对本案作出裁决，驳回了字节跳动的诉讼。总部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表示，字节跳动未能提供足够证据来支持他的上诉。该公司达到了数字市场监管法规定的量化标准，这个包括公司的全球市值、在欧盟的用户数以及持续达到用户数门槛的年份等。礼拜三，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一份报告，认定哈马斯的卡桑旅等五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南部的袭击中犯下了战争罪同反人类罪。这份报告题为《无法抹去的血腥记忆》，巴勒斯坦武装团体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长达236页，记录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在不同地点袭击平民的几十个案例，涉及这些武装组织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最终的谋杀、劫持人质等重大罪行。报告中引用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由战争开始到今年6月，人权观察采访了144人，包括来自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目击者、受害者家属、 急救人员和医学专家研究者核实并分析了超过280件在袭击期间拍摄、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或直接交给人权观察的相片和影片。报告指出，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扣押为人质的平民，对这些武装组织有影响力的各国政府应该施加压力，要求紧急释放平民人质，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礼拜二表示，美国商务部计划在8月发布有关联网汽车的草拟规则，预计将对中国和其他被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所制造的部分软件实施限制。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斯特维兹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论坛上说，我们正在研究一些组件和软件，不是整架汽车，而是汽车的一些关键驱动组件，这些组件管理着软件及汽车周边数据，必须由美国的盟国制造。艾斯特维兹重申，联网汽车拥有车载集成网络硬件，可接入互联网和车内外的设备共享数据，因此个人信息泄露的威胁非常严重。他说，汽车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你的车知道你的很多事，现代的汽车有很多软件，它会拍摄很多相片，它有一个驱动系统和你的手机相连，它知道你打电话给哪个，它知道你去哪里，它对你了如指掌。日前有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支持对最高法院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取消大法官终身任期等。华盛顿邮报礼拜二报道，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总统正在制定计划，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对最高法院进行的重大改革，包括制定大法官的任期限制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立法提案。拜登仲在权衡是否推动修改宪法，以取消总统等官员的豁免权。拜登礼拜二在接受黑人娱乐电视台采访时，指责川普提名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帮助推翻了罗素韦德案，并预测未来四年当大法官退休时可能仲有两项任命。同一日，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批评拜登可能采取的行动，他写话，民主党正试图通过攻击他们的政治对手，我和我们尊敬的最高法院来干涉总统选举，并摧毁我们的司法系统。礼拜三，路透社独家报道，据菲律宾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菲律宾和中共已经同意建立新的沟通渠道，以改善双方处理南中国海领土主权冲突的方式。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文件概述了双方7月2号签署的改善非中海上沟通机制安排。文件称，双方将专门为解决海上争端建立三个沟通渠道，第一个渠道将由两国领导人指定的代表使用，另一个渠道由两国外交部部长级或副部长级代表使用，或由外交部指定代表使用，第三个渠道就涉及两国各自的海岸警卫队。路透社称，中非双方签署在海事办公室之间设立沟通渠道的协议，这个并不是第一次。前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马尼拉海事主张的著名倡导者卡平奥对设立沟通渠道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在我们呼叫时应答，所以我们必须等待，有这样的线路好好，但我们不应该期待奇迹。礼拜二，路透社引用知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欧盟委员会已经向大众和宝马公司表示，可能考虑降低这两家汽车制造商入口的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据称，欧盟委员会愿意将这两家汽车制造商列为所谓的合作公司，给他们有资格对他们在中国制造的车型征收 20.8% 的关税，低过目前计划的 37.6% 关税。消息人士说， 目前欧盟仲未有作出最终决定。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将是欧盟首次同意对关税作出提前妥协。这些关税据称会伤害一些欧洲顶级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在中国生产汽车，要向欧洲入口。此外，德国汽车产业亦反对提高关税，因为担心中共报复。而德国汽车制造商去年的收入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亦要求有自己的税率。日前，一名曾经在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外交政策专家被美国起诉，指控称他担任未登记的韩国政府代理人，以换取奢侈品和其他礼物。被告人苏米特里是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评论员。根据曼哈顿联邦法院礼拜二公布的起诉书，他被指控接受了包括名牌手袋在内的奢侈品，并在米芝林星级餐厅享用了晚餐，以换取在媒体上宣传南韩政府立场，并与情报官员分享美国政府非公开信息，以及为美韩官员之间的会面提供便利。起诉书称，特里亦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是南韩情报机关的情报来源，并曾经将2022年6月一场秘密会议的手写记录交给南韩情报人员。起诉书指控特里未根据外国特工注册法如实注册，而且多次在国会作证前未能披露他与南韩的关系。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言人表示，该委员会已经让特里休无薪假，并将配合任何调查。今日，拜登政府宣布将拨款50多亿美元用于更换或改造16个州的几十座老旧桥梁，其中包括13座全国性的重要桥梁。这些项目遍布美国东西海岸。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在一份声明中说，长期以来，美国任由桥梁年久失修，降低了人们的安全系数，破坏了我们的供应链，耗费了人们的时间和金钱。但现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正在改变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桥梁进行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最大的投资。这些拨款来自于拜登2021年签署的1.2兆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该法案规定在5年内将400亿美元用于桥梁建设。据联邦政府称，美国目前约有42400座桥梁状况不佳，但每日却承载着1.6亿700万辆汽车。这些桥梁中有1/4的下部结构或上部分结构存在问题。据美联社报道，两党基础设施法签署以来，超过10200座桥梁正在重建、维修或现代化改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